小学生的办法。
你知道吗？就是好记性啊，不如烂笔头啊。好记性啊，不如烂笔头。
我这现在真是坏记性，记性不好。
所以要记笔记啊，对不对？
行，那牧师，我就先开炮。
你说，你先说。
就说这个，就是这个犹太人呢，他是以很尊崇摩西哈，就是，以摩西为先知，那么也不是说这个认为说基督耶稣是弥赛亚，那他们就是从犹太教这个角度说，是不是把摩西就当做基督耶稣来崇拜呢？是不是这么一个格局呢？是不是就是说这个？我们学的这个希伯来书讲的，也就是说，这里也有说，你任何人也不能与神抢夺荣耀。那么这个，那这个就是说，犹太人的这种观念，他的认识上是不是把摩西等同于耶稣的位置呢？这是我刚才有点这个疑问。
这个怎么样讲呢？就是犹太人，我指的是还没有信耶稣的犹太人。等一等，我想把这边这个声音关掉，换一换，换一个喇叭，把这个喇叭换掉，然后把这个给卡打开，这样好一点。这个关掉，好了，那可以听得到吧，方总？
好，
这样可以，
很大声，声音很好。
对，好，那我们就看啊，犹太人其实今天早上有一个艾斯特刘姐妹给我发了同样的问题，跟你一样的问题，她说为什么犹太人不能信耶稣呢？不能跟我们一起信耶稣呢？那我跟她讲的是傲慢与偏见。他说："傲慢可以理解，为什么偏见呢？"啊，那这个刚好回答你的问题。你认真想一想，我们通常想得到消息，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我们都会问什么样的消息是官方的消息，对吧？我们常说官方的消息、官宣、官消息、官方的消息，我们比较相信。当官的比较相信传统，比较相信我们的习惯，对不对？好，那你看犹太人的习惯呢？它是律法作为一开始，在出埃及以前，犹太人基本上是以拉比、家庭、父母传递消息为主，所以你留意那个时候的消息来到犹太人当中的时候呢，他也很有效的。就是说，上帝要派死神来埃及杀长子。那拉比说了一句话，摩西、亚伦传递了一个信息，然后一下子在几百万的犹太人当中就广泛的传开了，没有任何的障碍的。好了，你留意那个时候的体系是这样，大家很相信拉比，很相信家长，很相信老师，很相信他跟他关系这种传递关系的渠道，这跟我们中国人早也很像。49年以前的中国其实也是比较有这种类似的，那个时候呢是靠乡间的祠堂，你比如说远红，你们家就有祖先的牌位，有家族的祠堂，所以那个时候的家族的那时候乡绅呐。那种士大夫啊，在中国的传统当中，就成为一个大家很相信的消息来源。族长说了一句话，大家就不说话了，这是大家传统的习惯。那犹太人去到埃及以后呢，过了埃及以后，慢慢整个行政、军事加政治，加整个民间的行政、宗教组织，就慢慢形成了。那么来到以色列以后呢，来到入了迦南以后呢，他们因为不遵从神的律法，就被神， 派外国军队把他被掳到世界各地。好了，那从被掳之后，整个以色列的民众就被拉比教导成什么呢？说因为我们不守上帝的律法，所以上帝把我们遣散到世界各地。你要想能够重新恢复当年的荣耀呢，就要守上帝的律法。所以回到以色列以后呢，他就建立了一整套这种信息来源，他借着大祭司，借着那个法利赛人，借着撒都该人，借着拉比，借到乡村的老师和家长，用这种方式去传递什么是真理，什么不是真理。但是你看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消息，他没有走官宣的路，他来到的时候呢，他让牧羊人在旷野里边被天使启示，他让耶稣的降生在马槽里，然后天使和牧羊人一起在马槽那里为的就有一个欢呼敬拜，还来了三个东方博士告诉希律王有一个犹太人的王降生了，所以他就很紧张，耶路撒冷何城人都不安。当有两套不同的信息来源来到人世间的时候，那么人们接受信息，他就带着不同程度的偏见。大家现在听得懂我讲这第一点啊，偏见的来源。偏见的来源是我们的一个传统习惯，我们相信消息。你想想，你我从小到大，我们在中国大陆长大，我们可能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份报纸1966年5月16号那份报纸，你哪怕你当时不看，过后你也看过，那是我们相信消息的来源。毛主席的话是一句顶一万句，对不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两报一刊，那就是我们得到消息的官样文章官宣的来源，我们是习惯的，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道路。结果有一天有出国的消息了，那个时候官宣的文章也说可以出国，你我不就出来了？出国以后你就发现原来传统的那种我们习以为常的那些消息来源，其实可能是我们生命当中更大的偏见。那你想想，如果这个道理你懂的话，你换位思考，把你放到犹太人的这个传统思维模式当中去，岂不是大多数人都在仰望着大祭司，仰望着法利赛人，仰望着他一整套犹太拉比的体系，而耶稣的消息传递到犹太人没有走这个渠道，他走的是另外一个渠道，是整个犹太传统社会那个传递消息相反的消息，它是透过圣灵传递，它是透过天使传递，它是透过最卑微的牧羊人、渔夫、农民，比较弱势的群体，跟着耶稣一起走街串巷，走遍各城各乡，去传扬天国的福音，还借着约翰，施浸约翰在旷野穿的野兽的皮，吃的蜂蜜，然后每天在大祭司、在文士、在法利赛人、在这些官样文章当中，西装笔挺的眼中看来，都是不着调的，都是不入流的。所以你认真想想，你换位思考，假如也把你放在犹太人的环境当中，试问有几个人能够信耶稣呢？这是第二。第三，你会不会从这里看见上帝恰恰是借着这个方式显明他的心意？去天国这条路是窄路，耶稣说去的人也少，那个门是窄门，进去的人不多。好了，我讲完了。三点， 你的麦克风要打开啊。
牧师没听到啊，谢谢谢谢。我这是希望是抛砖引玉哈。
好，远红，你快把家里那块玉拿出来吧。大兴已经说他们砖头都拿出来拍脑袋了，你再不说他的砖都会拍脑袋的，危险得很。好，弟兄姐妹可以提问题啊。
啊，牧师好，我有问题。
啊，说，说，你有问题。
啊，新约，我们怎么去理解啊？这个新约它是谁与谁立的约？然后它相比的跟旧约的区别是什么？嗯，这是我的问题。然后问问题的缘由是，我也最近在读希伯来书。嗯，也刚学完旧约，就是出埃及到生命记吧。然后，嗯，就是在联想到我理解的第一层的意思就是，耶和华跟旷野中的以色列人的第二代，他们重新立了个约，这也是一个新约。然后第二层意思呢，就是耶稣来之后呢，也跟我们立了一个当时的就也是我们吧，也立了一个新约。我就能想到这两个是新约，那我想看听听牧师是不是有更丰富的一个一个梳理呢？谢谢牧师。
你露个脸出来讲话，在我看不见你的样子讲，你不耐心吧？出来让牧师见。
我做面膜，满脸都是泡沫儿。
好，那等一下。让我们，你方中姐要看看你啊，远红姐姐也要看看你啊，看看我们刚刚结婚的小丫头，又漂亮的小姑娘，是不是长什么样子啊？声音那么可爱，对不对？好，跟你讲一下，所谓新旧约呢，是新约，所谓的新约就是耶稣与门徒借着门徒和我们所有新约信徒所立的约。除了这个约以外，之前的约通通归置为旧约，而这个旧约当中，它不是一个约，它是由多重约去组成的。那比如说，他跟亚伯拉罕有立约啊，对不对？我与你立约，你的后裔将有百里的沙，天上的星星，对不对？他也与雅各立约啊，对不对？雅各也说你要平平安安的带我去，平平安安的带我回。他与大卫立约啊，他说你的国度必坚定。
我在听那个教会。与
挪亚立约，就是
我们
的新约，就是与挪亚立约，就是我不再用洪水啊这些杀你们，然后我以彩虹为证，是吧？
这也是一个挪亚约，就是在圣经里边有一系列的约。其实为什么我们称之为新旧约全书呢？是因为在圣经里面充满着约，就是约是上帝神人关系的最本质的表现，就是神怎么跟人相处这个关系呢？他就跟你立约啊，他甚至常常在先知书里面说，我将生死陈明在你的面前，对不对？生与死你的选择是什么呢？我们每天其实都面临这个人生的道路的选择，你不觉得吗？我将生与死陈明在你的面前，那你想你要如何面对神呢？对不对？所以上帝与人的关系立约就是一个本质。来到新约以后，最后的晚餐，他最后用我的饼，用我的杯与你们立约。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他讲明他的话语，他的生命呀，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新约旧约也是表明，就是耶稣来之前的那一系列的旧约，和耶稣来到世上以后，在最后的晚餐走上十字架以前， 他借着与门徒最后的晚餐，与我们每一位凡是相信他的立着一个生命的约。Yeah, 新旧约生命的表达关系大概就是这样子。那你的问题是什么呢？米娜，
新约区别于旧约在哪里？然后
从先讲他的联系吧，他们的联系其实都是一个表达上帝赐给人生命的信实，也表达就是上帝要赐给人永生的方向。那走到新约的时候呢，就告诉人这是上帝与人立约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约了，立约的终结就结束在这里。透过什么呢？你看那个新约立约的时候，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纪念这是我的身体。所以我们立约的第一个意义呢，就是要知道耶稣是谁。那当我们知道耶稣是谁的时候，目的的背后就要强调唯有信心能够得救，人非有信不得神的喜悦。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所以第一个意义就是强调福音是人永远的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不但是永远立在一个标杆，乃是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是有密切的关系。人若不分辨是我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要处理我们每天与神同行所犯下的罪孽，要神要处理这个的。每一个月我们有一次圣餐，也是让弟兄姐妹警醒了。那这一天领受圣餐的时候，你生命是不是带着罪呢？你是不是要来到神的面前认罪祷告呢？如果你不认罪祷告，你就领受圣餐，那你可能是领受自己的罪了，而不是领受恩典。呀，我是认识一个弟兄了，他常年呢就一直活在罪孽中。那每次教会领受圣餐呢，他也照样领，结果最后他这一家所经历的那种灾祸不断的。我去到那个教会牧会的时候呢，这个弟兄刚好是处在一家人出了一个车祸，然后每一个人都处在一个这个颈椎这里受伤，很奇妙的，什么地方都没有受伤，全家人带了一个窟窿在这里，就是脖子这里的窟窿。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为什么祷告的很奇怪，怎么一家五口所受到的伤都是一个捆绑的伤，大家很奇，就很好奇。那天我就去他家里探访，我就问他，我说最近你有没有领受圣餐呢？这个弟兄一听我这么讲，哇的一声就哭出来了。哎，我吓一跳，我是觉得他会不会有些什么样的地方受捆绑呢？我想也是圣灵给我的感动。结果他就讲出他这十来年他一直陷在一样罪中，他不得自拔。但是他从来每一个月领受圣餐的时候呢，他从来没有去认罪。神也圣灵每次的感动他，要认罪，他不认罪，硬着颈项刚硬的心。最后神就给他一个，我跟他讲，我说是一个奇妙的祸患，让你全家人都带着一个就哭着脖子颈椎的那个东西，你是一个受捆绑的样式。你一个人这样子可能大家觉得是个偶然性，但是全家人一家五口在一场车祸当中哪都没受伤，全部是颈椎这里受伤，全部人都带着这个枯颈的这个地方，大家就觉得很好奇。我想神也是对你有怜悯有爱了，借着我今天，我可能是无意，可能圣灵借着我吧，就给你这个提醒。我想我这一提醒呢，圣灵在你心里边也敲打，你也瞒不住了，你就在我面前认罪祷告。后来教会是给了他一年的停圣餐的反省，最后再邀请他回来圣餐，他这一年有很好的悔改，那也是感恩了，我觉得为他感恩了。 就是能够有这个机会。所以圣餐的意义呢，就是神与人立约的这个意义呢，是让我们日常生活远离罪孽，然后呢与神同行，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呀。那就是有永恒的远方，有诗和远方的浪漫，也有日常生活的警醒吧。呀，这个是在旧约当中所没有的。旧约 当中人们并没有很清楚的看见弥赛亚，也不太清楚日常生活当中如何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呀，透过认罪来到神的面前。而旧约的选民呢，他跟神恢复关系要透过献祭。而新约呢，因为耶稣基督已经献上一个永远的祭了，以至于今天的信徒不再需要献动物的祭了，那是一次性的祭。而耶稣基督是一个信实可靠以至于永远的祭。就这些吧，米娜。
明白了，清楚了，谢谢牧师。
嗯，感谢主。呀，哎，方总，我看见新，啊，还有谁？
然后再下一个是我。
还有一个谁？下一个谁呀、
啊、？Esther 啊，阿希亚。
阿希亚提问题吗？
对啊，他举手了，然后我也举手，我是他后面。
哦，我没看到他在哪里举手？没看到他的手啊，有吗？我看一看啊 ，Esther， 哦，有，现在看到，说吧，阿希，
不是我，
你打开了，啊、
哦，不是你，I don't know who it is.
那是那个Esther刘，秋云姐妹，你说吧，是不是你啊？他就假了还是不说话了 ？Esther， 他是那你说吧，等一等他吧，他什么时候信号好了，他就可以回来说了，好不好？先留言吧，好不好？方总，你说吧。
OK， 我不是发问，我是分享今天听到的得着吧。其实昨天第一场听的时候还没有说那么特别的那个。那今天再听一次牧师你这讲到、我觉得感触蛮大的，是你在讲第一点的时候，你在讲那个摩西，然后你就说到就是说神他要用摩西之前，就是用了等于前面的八十年没有用他，那磨掉他的力气，就是你用力气这个字，我觉得感触特别深刻吧。就说你想到说其实上帝就是先把他的力气磨掉，然后才能够用这个人。就说其实上帝是有他的时间，当他要使用一个人，要呼召一个人之前，他先让这个人先经历过，就是被他就是让神来修剪吧。你是说就是陶造啊冶炼才能变成这样子。那然后你最后就是讲到，就是说其实我们最终还是要面对的是上帝，而不是说靠着好像我们的先祖谁啊，亚伯拉罕、以撒或雅各。就说就像你常常讲的，就是说 you have to meet a real one。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就看到这次你的这个讲到的题目生命的选择，其实我想这个也是神在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就说其实当我们选做出来的选择，就是代表我们生命的方向。然后当我们愿意被神所用的时候，也代表我们愿意就是让我们真实的对面对神吧，而不是靠着说自己有什么样的背景，比方说啊，我是第几代的基督徒啊，或者是说有什么好夸耀的，就是说把焦点是对准神，而不是对准其他的偶像。就不管是就说最终我们还这的确我们是有属灵的长者在带我们，但是最终我们是要跟神面对面，就是真实的对他，而不是好像戴一个面具这样。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这次很大的得着。讲完了，
感谢主。好，原来 Esther 是我们小七啊，是你要提问题是不是啊？那你就说话吧， 刚才叫你叫不出来，以后你就写个小七跟你爸爸讲，因为叫 Esta 的不少，现在在我们这有三个叫 Esta， 你或者叫一个小 Esta 好不好？我们这有小 Esta， 有大 Esta， 还有刘 Esta， 你说吧。
就是想问为什么我们要过复活节。
哦，为什么要过复活节是不是？好，那你爸爸怎么讲呀？你捡了那么多蛋了，对不对？那爸爸没告诉你为什么过复活节吗？没有啊。
他告诉我了，可是我他告诉我了，可是我那个听不懂。
你听不懂爸爸的话啊？爸爸的话你都听不懂啊？好，那牧师给你讲一下啊。果果你等一下啊，果果，好吧，等一下你的提问题，我先跟小七姐姐说话，可以
不？不过复活节的话，那耶稣就怎么复活吗？
对呀，你听见没有？果果告诉你了，就是知道耶稣怎么复活，是不是啊？果果，你讲的真好，还有没有啊？还有什么补充没有？
他的意思是不是如果呢没有复活节，耶稣怎么复活呢？
他是意思是说复活节呢是帮助我们已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呢不要忘了耶稣基督是怎么样复活，提醒我们，那也借着这个机会呢向那些没有信耶稣的福音朋友介绍耶稣基督是一位从死里复活的主，对不对？所以它两个意义，一个是提醒的意义，一个是传福音的意义，也告诉我们小朋友啊，也知道原来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主，所以我们更加要知道从小就立志要相信耶稣基督，对不对？那其实不单提醒小孩子，大人也是需要的，大人也是需要去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提醒自己，我所信的主是一位复活的主，那因为他复活的，所以我今天就不用活在坟墓里啊，我就不用活在过犯中啊，我就不需要活在老我中啊，我就不需要活在死不肯悔改的这种绝望中啊，对不对？所以这就是复活节的意义啦。好，你还有问题？听明白了，好的，你变了。
陆爷爷，
还有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小孩也在，大人也在这个教会里面听啊。
哦，果果你说，大人也在，小孩也在，我们对呀、啊，
为什么小孩也在，大人也在这个教会这里，在听啊？
因为来到耶稣面前的人是不分大人小孩，大人有大人的时候，小有小孩的时候，也有大人和小孩子一起的时候啊，所以我们也欢迎你啊，小果果，知道不？因为耶稣爱我们呢，他爱大人也爱小孩也爱小朋友。我们现在听小七姐姐提个问题好不好，小果果，等一下。
好的，好，
果果，谢谢你啊。好的，那小七你说，你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我这里晚上的时候你们那里早上，为什么你们那里晚上的时候我那里早上？
因为在创世的时候呢，他就说了一句话了，他说有晚上有早上，有晚上有早上。那个年代的人呢，起初以色列人是不懂这句话的， 怎么会上帝所会又有早上，又有晚上，又有晚上，又有早上，什么道理呢？
我就是
啊，你还有。
不是，我就是想问问你，可是为什么我那里晚上的时候中国就晚上，可是你们那里早上？我这边早上的时候中国也是早上，可是你们那边就是晚上，为什么？我是在问这个。
我跟你回答是关于圣经的真理，关于物理学、地球物理学的道理呢，让你爸爸留给你爸爸来给你讲，因为你们所处的位置呢，刚好处在东半球，牧师爷爷住的位置呢在西半球，那太阳是在做自己自转运动和公转运动。所以，当它转到像太阳这一面的时候，就是白天；它转到太阳相反那一面，就是晚上。那这个道理呢，我想你爸爸会教你，牧师就给你讲关于圣经中的启示。上帝造这有的时候呢，就已经告诉我们了，有晚上，有早上，早上。啊，谁说话？没有啊，可能我听错了。好的，这样，好不好？
好，
小
拜拜。
七，好的，拜拜了。那让下一位弟兄姐妹提问题，好不好？谢谢你了。景玲啊，你们家的孩子也叫果果是吧？叫果果出来见见我们啦。好，还有没有哪位弟兄姐妹有问题的，请提。
你这么
都
安
没有问题，安静的意思就是牧师可以早下课喽。
不行。可以，有没有问题啊，奕晨？
一晨来了，
对啊，奕晨。
哦，看到了，小九、小杨啊，小杨到了，叶宁到了，叫不动啊，景明啊，儿子大了，儿大不由娘啊，你说对了，儿大不由娘啊，叫不动了，慢慢培养。心语啊，心语，你要不要提问题啊？今天看到你了，平常都不容易见到你。
嗯，
啊，
没有问题。
没问题啊。好，那方舟，那我就下课了，好不好？今天大家是没有问题了，
再等一下
是不
吧，大
是啊？
家可能会慢一点。时云啊。
不是不辛苦啊，十一出来了，
你们希望我提问题了，我的问题都很少，我就是怕占用大家时间而已，不敢说出来。
不会啊，有感动就说嘛，我觉得。
我不是感动，我就是，我也不知道叫不叫这感动，那叫什么？反正就跟你刚才说的那个有好多，是什么叫做心印啊？心印是因为
新
最惨的，所以就归心印是吧？
新约是不是？你说的是新
心
约、
印。
旧约、新意？什么是新意？我也不懂。
心印就是印的景象呀。
心里印，OK，懂了。听，现在听清楚了，心印。你说你的问题是？
我的问题是，那个罪有没有？难道真的不分等级的吗？比方说， 一个杀人犯他有杀人的欲望，然后他信了耶稣以后已经放弃了杀人欲望，这不都这这算不算一个进步啊？
算了算了，我还真认识一个，在香港我去探访一个刚从监狱里出来的一个罪犯，那他也是，他不是主犯，他是在一场格斗黑社会的争斗当中他参与，他是个小弟，但是呢那整个大的案件是一个杀人案，就是械斗案，那主犯就被就是执行死刑了，很重的一个罪，那他呢就判刑判了20年，但因为在监狱里边表现好，就提前出狱，大概10年12年吧，就出狱了。那我去到那个教会的时候呢，他刚刚从监狱里边出来，他就跟我分享他心里边这种坐过牢之后心里边这种轻硬的习惯。他很容易就会拿起刀去砍人，他这个成为习惯，但是出了监狱以后呢，他开始不拿刀了，他拿一根棍子打伤人，不见血，但是他打人这个动作他很难改，他出了监狱以后呢，又被抓去好多次，但是没有伤人，但是也算是伤人。后来呢他最后就是不拿棍子了，用手打人，那也是一个进步，这个时间磨也磨了15年，所以他这个生命改变呢，用你刚才的话讲，那个人的生命这个变有没有区别呢？有区别的。你比如说就是抽象的讲吧，有一个人每天都要杀100个人，他信耶稣以后呢他只杀一个人，好，但是这里牵扯一个问题，你杀了人你就得为杀人的罪去付代价，你不能说我有区别啦，我过去比我现在比过去犯罪犯的小啦少啦，所以你就警察法院就不应该判我的刑啊，那你就说不过去了，你哪怕犯一次杀一个人和杀100个人其实罪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你仍然还是杀人。所以这圣经里给的一个区别原则呢，罪不分大小，但是人悔改却看见悔改的步骤过程，总要在生活生命当中使命当中显出你悔改的凭证来，这个在一个罪上或者 N 个罪上是可以看见信耶稣以后的一步一步的走过来这个步伐的，是有可能看得见的，但是呢单单就罪来讲是不分大小的，懂的意思吧？有质量有数量。
之前你在那个讲道上面有说过，如果一个人半年呀、一年呢、2-3年都不悔改你会放弃，那如果一个人花的时间很长，就像你说花个15-6年或者20-30年，是不是会被放弃？如果被放弃的话可能就中途而废了。
我是说我没有说，我是说不管是谁，你若在不里不放弃我就永不言弃，我说过这样的话。那说这样的话的时候呢，我常常是拿我们自己教会两个熊孩子做例子，一个可疑一个一成，我说这两个熊孩子吧好像是孩子一样，打也不行是骂也不行呛，那他们两个孩子呢总有一个不肯放弃的心，有时候人生命会跌到谷底，有时候他也犯糊涂，但是有一个他不愿意放弃主的这个心，我就常常跟他们两个熊孩子讲了，我说你们俩呢不放弃，牧师就对你们永不言弃。呀，我想可一跟一成两个都应该记得吧。呀，他也是，我常常跟高传道讲，我说这两个熊孩子吧，常常是让牧师最揪心、最费心、最伤心，当然也是最上心的孩子。 呀，就是我觉得在他们身边我也看见神的恩典了，就是当我们对基督对上帝不放弃，哪怕我们再糟糕，我们仍然看着主，还是回头，还是对准主的时候，上帝对我们也是永不言弃的。你看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那个小儿子啊，觉得自己很有富二代啊，富三代啊的这个资本啊，然后就管爸爸管爹妈要了钱要了财产，跑到外面去挥霍去了，对不对？挥霍一番以后发现不好玩呀，父亲的家中什么都有，为什么我要在外面流浪呢？每个人流浪的方式都不一样，有些是金钱流浪，有些是贫穷流浪，有一些是情绪流浪，有一些是老我流浪，有一些是恶习流浪，有一些是灰心流浪，人人流浪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呀。我在我曾经在深圳吧认识一个做生意的一个朋友吧，他也不是我的朋友，他是我发小的朋友，从小长得大的一个哥们儿，他的朋友，他们的生意伙伴。但是他有什么样的毛病呢？他就因为有钱嘛，改革开放在深圳嘛，所以他是三天换一个女人，他很喜欢找漂亮的姑娘，所以他常常去找那些18岁的处女，他就喜欢破处啊。那当然他会花很多的钱，然后他每一次跟那些18岁的女孩子上完床睡完觉发生完性，回头到我们面前来吹嘘啦，说他自己感受如何啦，这个礼拜有2-3个小姑娘陪着他，然后我说你这样是糟蹋人小孩子啊，你是已经是当时已经是我想40-50岁的人了吧，我说你怎么能够糟蹋小孩子呢？然后他就说哎，他自己投怀送不给钱呢、啊、我说虽然如此，但是你知道你今后来到神面前要交的账是什么吗？我说你糟蹋了这么多年轻的女孩子，我想你今后所受的这个咒诅呢，我说不会小的，我说这件事会报在你的家人，你的女儿，你的家人身上。他一开始不相信，结果他把他女儿送到英国去留学，他的女儿在那个在那个 Scotland 在苏格兰，他被三个黑人强暴，他就想起来回头找我，哎呀王牧师，当年没有听你的话，我还记得你当年跟我讲的话，当我这么遭孽的时候啊，神是不可轻慢的，我真的是会遭一个现实报，我的女儿被三个黑人一天晚上强暴了无数次，她也自杀了好多次，我也记住你说的话，神是不可轻慢。后来这个弟兄真悔改，他不是假悔改，我2016年回去的时候，我看见他生命已经成长得不错了，他已经在当地的一个家庭教会里边现在担任一个领袖的职务吧，所以也有个10-8年的时间的成长，他悔改了，他是彻底的悔改，但是这个悔改是透过家庭的一个悲剧，自己的女儿的的确确是被三个黑人所糟蹋，一晚上是轮番的，大概超过10-20次吧，所以这个女孩子回到家就扑在爸爸的怀里就哭，用手去打她的爸爸。当年我跟她讲这个话的时候呢，她女儿也在旁边。他说当年牧师警告过你，你没有听，后果就报在我身上，你再不听这件事会报在妈妈的身上，所以他们全家人开始很战战兢兢敬畏神，不敢再越过雷池半步，他知道凡是犯罪得罪神的，神必不会放过的呀，所以他需要好好的悔改。那他真的悔改了，我那时候已经不在国内了，我不在亚洲，我已经到美国来了，结果他就后来就是找当地的牧师说有一个王牧师曾经跟我讲过这个话，我没有听，结果他现在要悔改，他在广东的一个 一个家庭教会成长的不错。思云，你跑哪去了啊？来了，跟你讲话你就专心听啊，还做了别的事情，东跑跑，西跑跑。罪不分大小，但是每个人对罪的态度会决定我们的人生，所以神是轻慢不得的。当我们无论你说，
我说跟年纪是不是也有关，跟经历是不是也有关，
都有关呢、啊、也都没关呢、啊、可以有关可以无关呢、啊、最大的有关就是我们跟耶稣关系是什么。
总体来说也都是年龄越大就是会信得越深一点吧。
也不一定啊，也有年轻人信得非常。
我
认识一个牧师，
总体来说几率上来说，
你只是不知道而已。很多年轻人很小就奉献给主了。我正要跟你讲那个见证的，有一个牧师叫张天纯牧师，是温哥华的一个浸信会的牧师，他是11岁就开始服侍神了，在教会里开始服侍神了。他没有做过别的事情，从11岁他就开始在教会服侍神，然后18岁他就读神学，然后一辈子就在教会就在服侍神的道路当中去摆上去服侍。有年轻服侍神，我们有一首诗歌，要将年轻的生命献于主。不要等到老态龙钟了才服侍神。很多人都说等我老了退休了钱都够了，然后自己财务自由了我再来服侍神。我跟你讲，那个时候你所服侍的神不一定是神，因为钱早就取代你的位置，金钱早就成为你和上帝之间的拦阻。我奉献的时候也是一样，也面对的要不要把我做生意的钱拿过来存在银行里，然后以后不靠教会，然后以后不靠弟兄姐妹的奉献，完完全全靠自己的金钱去服侍神，不用求人。这种日子很多人都想过的，但是上帝跟我讲，除了我给你的钱，世间的财一分钱你也不可。那我就答应神了，我的以后除了耶和华的钱，我谁的钱也不要，不是从神那里而来的，那我们就不要了。这样的钱也不蒙神的祝福的呀。所以我就没有把做生意的钱呢，没有把房子了，没有把什么东西拿来卖了以后成为一个依靠，乃是只身一人啊，跟师母跟两个孩子，就加个引号，一无所有的就离开了挪威，去到了香港。我们当时是带了6000块钱到香港，就到了香港吧，还给一个身边的邻舍吧，一个弟兄的家庭奉献了4000块，还剩2000块，就面对着前路，一家四口，儿子只有4个月，女儿只有4岁，就面对着前路，做好准备，可能因为没有钱，要全家饿死回天家，我们还得欢天喜地的高高兴兴的离开这个世界。绝不贪恋这个世界，如果神让我不要在这个世上再服侍他了，就回天家了。这个世上说心里话，没有耶稣，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活的。你说有什么好活吧？除了一点点这种世间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以外，这些也必要消亡，必要销毁。圣经说，除了有形质的世界，每一样东西都要毁于一旦，都要销毁。除了他的话语，除了主的道是永远长存的，那你说你放在一个永恒的眼光来看，那这个世界有什么好活呢？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继续存留的唯一的目的，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世上还有使命，我们还要为神而活。否则你活得有什么意思呢？你买的房子有一天也会，你看看乌克兰，对不对？一场战争下来，亚速钢铁厂夷为平地，整个城市啊几乎没有人了， 全给杀了，几万人就那么杀了，他开了个毁尸灭迹车进去，所有杀的尸体都把它销毁变成灰烬，以后联合国就 找不到证据去起诉他反人类罪、种族灭绝罪、 战争罪。那你换个角度，那活在乌克兰的人呢，当年的那么多的心血、那么多的辛劳毁于一旦。瑞典你以为离俄罗斯很远吗？不远嘞，他的战斗机米格29、米格34、35都来了，对不对？战争说来就来了。芬兰离俄罗斯远吗？有1350多公里的 边境线呢。芬兰的那个年轻的30多岁的女总理，她跟普京在互呛的时候，她说普京说你如果敢入北约可能你就没有好果子吃。这个女首相怎么讲，她说欢迎你来，你自尽管放马过来，在芬兰的土地上还埋着你们祖先20万的人口，曾经在那里发生过战争。你真的以为战争 离北欧很远吗？芬兰瑞典 跟俄罗斯是很近的。那有一天可能哥登堡，可能哈姆斯特，可能 Stockholm， 可能赫尔辛基，可能小杨住的那个城市也会在一天之内毁于一旦。你所存有的所有的财富、所有的房产、所有在地面上所见到的价值，也有可能有一天毁于一旦的。你在人世间，可能你在深圳啊，在广东啊，哪里还有房地产？你以为中国很安全吗？当两岸战争一打起来的时候，哪里安全的？没有一个地方 安全的。这世上，这世界非我家，我们的家在天家，不在这个世界上。所以呢，石宇你知道吗，我就鼓励你呢，把眼光往永恒的方向去看，不要再看俗世的坛坛罐罐，这些东西都不是你的依靠。金钱、名誉、地位包括我们各样的欲望，都会成为过去的。今天看似好像有一些利益、有一些好处、有一些感觉，但是终究它要归为无有，它要归为灰烬。
就是因为人生无常，人才会有人想要及时行乐呀，没有享受过的才要享受呀。
可以在耶稣出去喜乐的事情，但是如果当你去在耶稣外，在魔鬼撒旦里边去及时行乐的时候呢，那个罪上帝要去审。你要想做这个选择呢，那你只是牧师只是需要早早的告诉你，做这个选择主必审判，你要做好主审判你的这个准备，那谁也不会拦你的，这也是你自己个人的选择。及时行乐，除了终究的审判以外，其实你在这个世上也会有审判。只是说你及时行乐的欲望有的时候会大过你对审判的这个惧怕而已。但是当有一天你这个及时行乐的资本没有了，你脸上的花容月貌不见了，你身体的年轻的资本也失去了的时候，你可能要回头去清算你当年及时行乐的这个后果。这个在人生 当中，在文学著作当中在我们左邻右舍当中，这样的故事应该很多了。石宇，你应该不缺乏这样的聪明，可以去找到这样的例子去认识这样的道理。那牧师也该说的也说，该提醒的也提醒了，不是对你，对每个人都是说同样的话，就是我们应该看见罪的工价乃是死。如果我们今天仍然去持守和坚持这个罪对我们的关系、对我们的捆绑， 其实不是你啊，其实世界上可能大多数人，特别是包括基督徒吧，可能很多人都处在这种无奈的光景中啊，也是同样的，也是一样的，也是在罪的捆绑和牢笼中。有些人捆绑呢，捆绑在毒品啊、吸毒啊，我认识不少这样的人。我认识那个台湾那个刘明和牧师，他是专门做福音戒毒的。我去他们戒毒所也讲过，几次道。那他的关系呢，和其他的朋友的关系，我也认识不少吸毒的人。吸了毒的当时很快乐的，吸那个冰毒啊，还是那个海洛因啊、鸦片啊、大麻，他们吸的过程当中是很快乐的，及时行乐。那个乐可能是你所说的及时行乐当中的最高峰了，达到那个境界的时候是如吞云喷雾、如醉如仙的这么一种感觉。他们有的时候说这种吸毒的感觉甚至超越了男欢女爱的这种感觉，是更加的使人感到很加个引号很满足的感觉，后患无穷了。当然这个后患过后的后果很严重，所以及时行乐这一句话的本身是应该是魔鬼撒旦给我们的诱惑，我们要学习跟他 say no。 当有及时行乐的观念、想法和话语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勇敢的靠着耶稣基督说，那对我说及时行乐的这个声音的那种感觉一定是出于撒旦的，我要对这种感觉、对这个来源说不，我不要，我要的就是耶稣基督上帝给我的平安和喜乐，这个是存到永远的。那及时行乐的是很好，感觉是不错呀，但是当你不用上帝的方法去行出平安和喜乐的时候，那要付代价咯。这个代价是什么？那就是神定了，就不是我们定了，这样好不好？思云，希望你能够明白牧师讲的道理，好不好？
道理都明白，但是有几个人做得到？因为那个路那么窄，能进去的人太少了，我不觉得我能进得去。
你说的对的，靠自己没有人。在这个世上去的人也是少，也是窄路，你说的对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依靠耶稣的原因了。靠自己你没有能力的，我们都没有能力的，我们在他的面前，在罪的面前是软弱无力的。这是为什么鼓励你每天写灵修啊，每天读神的话语啊，每天唱诗啊、赞美啊，不断的亲近神，求神帮我们。这次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意义就是这样子，谁都没有可以夸口的资本，你说的对的，都是不容易的。但是正因为这样子，我们才需要互相鼓励啊！你今天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其实我相信你不是提醒你自己，是提醒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每个人都是软弱的，我们需要互相的提醒。好，我们一起往前走，很难过的时候来为我祷告。今天早上那个伟珍在吧，我看着伟珍啊，白白的一个朋友，可能你也认识，在美国的，她的男朋友遇到一个车祸去世了，所以白白那个时候心里面很软弱，他牧师可不可以快点为我祷告，为我这个朋友祷告，我就马上为他祷告所以这也是我们之间弟兄姐妹属灵的肢体之间相互在一起的意义啊，互相为你祷告，互相为我祷告，彼此互相的祷告，对不对？这就是我们之间彼此之间为什么我们需要有教会，为什么我们之间要有主日学，为什么我们之间会有门训，会有敬拜，有唱诗，有赞美，有团契，有祷告会，这就是我们大家一起同行天路的意义啊！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我多点弟兄姐妹在一起，互相的互相的彼此的互相鼓励，然后互相的去 支持，那我们就不孤单了，对不对？所以不要灰心，思云，你不孤单的，教会弟兄姐妹都爱你呀，都关心你呀，都愿意伸着手过去和你一起手牵着手心连着心同行天路。哦，白白来了，我看着白白来，刚一直没看到你。白白啊，你那个朋友怎么样啊？
不是啊，
感谢主。哎，好好好，白白，你那个朋友怎么样啊？一直都在为他祷告。嗯，
我也不知道，他在美国。
加州是吧？
我都不知道他在哪儿。曹杰可能知道，曹杰
啊，曹杰，嗯，你又知道一个别人不？哎，曹杰不在啊，方舟看看曹杰在不在？
不在啊，不在。
昨天晚上参与，今天没参与。他负责第一堂的。
他们是说，想要在12点的时候，就是美国时间是9点的时候，就是为他们带、嗯、为他带祷。嗯
嗯，刚才敬拜的时候我就有为他祷告，8点半的时候我就为他祷告。我们在刚开始聚会，我专门为他祷告。你在不在那个时候？你可能还没到，我专门为他祷告。
嗯。
继续祷告吧，拜拜。谢谢你今天想到个事儿，就想到牧师了。牧师就马上为你祷告，好不好？神与你同在。嗯，伟珍呢？伟珍呢？你跟伟珍两个小伙伴，伟珍在不在啊？
牧师好，
伟珍在啊。你怎么样啊？
啊。
你怎么样？你都好吗？
啊，我也是听到消息以后就为他们代祷了，也就是为他们能做的也是只有这个。对，
嗯，你也认识他是吧？
认识那个女生，她男朋友不认识。
嗯，好的，继续为他祷告。我叫一叫那个。你们的那个曹杰都认识那个法国的 Sarah， 你出来一下，你就知道这个伟珍和白白都认识曹杰的。Sarah， 你在吗？
我在。
嗯，要不要出来一下？露个。哎，伟珍、白白，一个这个 Sarah 姐妹在法国。他是跟那个曹杰弟兄是一个教会的。
你好，你好。
伟，
你们
好。
对，
那是这两。
你好，你好。
这两个认识曹弟兄的，嗯。
哦，他和曹杰是，他们现在都和曹杰在一起。曹杰现在在哪里啊？在广州还是在？
哦，
景德镇。
他在景德镇。不。但他在广州的教会呢，就是他们这个圣家跟他们在一起，所以这几个孩子都常常在一起，
哦、
彼此配搭的服侍。
你们唱歌很好听，
听到没有？
谢谢
你们唱歌很好听，
很专业。
谢谢
今天刚才牧师，对不起啊，今天刚才牧师，我让牧师先说。
你说，
你先说，
不重要。我就说一句，我说圣家的弟兄姐妹唱歌唱得很好，每一次都让牧师很感动。我特别喜欢圣家他们那群可爱的孩子，我看着他们就不由得从心里边很爱他们呀，觉得他们很用心的、啊、呀，觉得每每看他们唱歌，我觉得哇，就是有年轻的孩子在那里被主复兴起来。Yeah, 所以时雨你看到没有，这么年轻的孩子都是在那里为主摆上，不是单单老人家才对主有就是都有
感觉。有时候更年轻一点可能会更好，就像一个房子如果没有装修过，他之前 一手房哦，装修会好一点，二手房装修很难，因为要拆出旧的东西，如果拆的不干净，根本就装修不好。
你不要受到这样的谣言的蛊惑，这样的话是出于撒旦，出于魔鬼。因为上帝呢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要信神。上帝有能力帮我们，无论我们的光景是年轻的、比较年轻的、中年的、中老年的和老年的，上帝都有能力帮我们的。至于你要相信主，信得过神，他有办法，他有能力的。你对待耶稣唯一要做的就是相信他，信得过他，把你生命的主权交给他，老我会慢慢走开的。相信他，不要再相信耳朵里啊、意念中啊常常出现一些非基督非圣经的声音，学习跟这个声音说 no， 我不要，你不要。我认识一个弟兄，常常有个声音告诉他跳楼啊，跳楼啊，一直折磨他。结果他就告诉我，哎呀，牧师怎么办呢？我好痛苦，有一个声音老叫我跳楼，老让我跳楼，老是让我去死，怎么办呢？我说很简单呐，你就跟他 say no 嘛，就跟他讲，这个声音不是出于基督嘛，出于魔鬼嘛，出于世界，出于老我嘛，我奉主的名赶你走。听得懂的意思吧？你就很简单的，其实信仰不复杂的，你就以圣经为标准，圣经作为你的准绳，耶稣作为你的榜样，你就朝着标杆直跑。在跑的过程当中，凡是与圣经与基督不相符合的任何的声音啊、论调啊，所有这一系列东西，你就跟他 say no， 不要，不要你，赶走。我只要耶稣，此生活的只要耶稣。这个路的走的轻省，耶稣要的就是我们这个态度。当我们对主说，主啊，我只要你，他就帮我们 把魔鬼赶走了，他会帮我们的。但是当我们离开了圣经，离开了基督，你做什么都难。你一旦靠自己，人会给自己很多理由的，家庭啊，金钱啊，利益啊，人情面子啦，很多这些东西都会缠绕我们的。但是上帝是信实的，他说话是算数的，他说保守我们，他必保守我们到底，对不对啊？
牧师可以，
谢谢。
可以说那出来啊，可以那你就出来啊，看不到你啊，提问啊，那你就说啦，说话啊，出来啊，熊孩子说。
牧师，我想问一下你，就是你说现在饥荒已经到了，那我看的一些关于上海的新闻说的是其实它不是粮食供应不足，而是物流方面还有它管理方面的问题，导致有很多粮食它运不进去，然后是运力的问题，运了进去之后的人出不来，所以的话也就是那个有这么多人想运也没办法啊。然后我就想问牧师，这算不算是饥荒的一部分呢？然后除了中国这一次暴露出来的问题，那以后就是全世界粮食的这个饥荒的问题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呈现呢？因为我也看了一些书，就是乌克兰虽然这次春耕是错过了，但是欧洲跟还有就是不少地方的那种存粮啊，就是他们有那种粮仓存的粮食是可以足够他们度过两三年的时间的。之所以现在会有这么多好像看起来大家没有粮食吃，物价暴涨， 也是国际间物流的问题，所以我想听牧师你的看法。
可以啊，你这个问题是个大题目，可以写一篇大约10万字的专文。其实你上网查查，有一本书写的蛮好的，《贫穷与饥饿》，这本书写的不错的，这个翻译成中文了，译的不太好。我读了中英文我都读了，大概很多年前我读的这本书。但是除了这一本书以外，还有其他的书在写关于饥荒的问题。那我就简单讲梳理一下饥荒的这个脉络吧。那什么是饥荒？饥荒、饥饿，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历史来讲，对一个个人来讲，基本上就是没饭吃，吃不饱嘛。但是呢，你要知道一个什么问题呢？其实上帝赐给这个世界的粮食是足够的。可以先听懂我这一句话。上帝从上帝对人负责任这个角度来看，他赐给人类的土地耕种粮食是足够的。当索马里的饥民饿得皮包骨，完全没有东西吃的时候，全世界多少国家的人吃的是大腹便便，肥胖不已。听懂的意思吧？所以饥荒的本质并不是说上帝亏欠了人类，以至于人类因为上帝供应恩典不够所以挨饿，这个是个伪命题，不真实。这是第一。第二，当你说欧美啊、欧洲那些国家有2-3年的存储的时候，请记住他只是为他自己的国民存储的，那缺乏的人他是不会 拿出来给的，所以这个道理仍然不会改变。当人一旦有私心，当人单单为自己的国家、民族、群体而不顾别人的时候，那饥饿仍然会在这个世上存在的。所以第二个层面，刚刚是神和人的这个结构，你要看清楚。第二，从哪怕是人和人的这个关系结构当中，也不存在一个就是因为没有粮食所以人就吃不饱饭，也不存在一个东西。但是为什么会有饥荒呢？为什么会有饥饿呢？路有冻死猪门酒肉臭，路有冻死狗，这个话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啊，对不对？有钱人的家里边酒肉都是臭的，但是路上有连狗都冻死了，狗比人觅食的能力 要强的，连狗都饿死了冻死了，那人早死了。听懂这个话吧？所以这是一个人的这个罪的缘故。从圣经的角度看，饥荒的缘故是一个罪的缘故。好了，那我们再举我们最近的离我们比较近的历史吧，讲乌克兰。乌克兰在1932年到1934年这2年当中，饿死了240万到370万人。乌克兰是个世界级的粮仓啊，乌克兰大概全世界排第二、第三种粮食，它是很大的一个大粮仓。这个国家，这个地方，上面是金黄色的粮食，下面是充满了黄金般的贵金属，有些金属比黄金还要贵，上下都是财富。但是这个国家多年来生活在一个过国民大多数过了一个乞丐的生活，走着走着饿死就倒地而亡了。为什么呢？1932年到1934年他的粮食被斯大林发到其他的一些共和国去了，苏联嘛，联邦发到其他的联邦，所以他说你们都是粮仓，所以你们不需要留粮食，所以硬性的布尔什维克的军人就把那里的粮食全抢走。你还记不记得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这个电影，瓦西里专门派出去抢粮，记得吧？ 然后回到家的 回到列宁的办公室就饿了，给了他杯糖水喝，给了块小面包吃。你可能还小，你没有看过的，远红应该看过这个电影，列宁在1921，列宁在，你有空看一看去。当时讲的那个故事呢，刚好就是当苏维埃刚刚夺取俄国的政权以后，也是面对着粮食的饥荒，因为他被全世界制裁嘛。1917年，他也是经过所谓的农民起义、工人起义，就是硬把权力给夺了，打进东宫，克里姆林宫跑进去了。那全世界的西方是都在制裁他，所以他在1917年、18年得到政权以后，直到1922年成立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啊，所以这个时候他已经成为一个有拥有15个国家，包括乌克兰在内的一个联邦，苏联就由此而产生了。1922年到1932年，不过10年，整个苏联实行社会主义，吃大锅饭，所以这个粮仓，乌克兰上面的粮食被发送到其他的地方，反倒粮仓的人民被饿死240万到370万。所以这个饥荒是什么概念呢？不是此处无粮，乃是什么呢？乃是某一种政治制度使得他没饭吃，使得种粮食的人被饿死。你还记得圣经有一卷书，讲到伯利恒遇到了粮荒，记不记得？记得吗？是哪一卷书？记得吗？很出名的一个姐妹，你不记得了吗？拿俄米的媳妇路德记，路德记里边所讲的那个主人公，她是摩押的女子，对吧？拿俄米跟他的家，跟他先生跑到摩押地区，为什么？因为伯利恒没粮食了，这也是个极大的讽刺，对不对？伯利恒是以色列的粮仓啊，没粮食了，是什么道理呢？你查一查当时的时代，也同样，也是因为政治的因素、掠夺的缘故，使得耶路撒冷的权贵们到那里把粮食掠夺走了，据为己有，所以伯利恒也成为一个粮食缺乏的地方。所谓的遇到了粮荒，也是政治家骗人的。我们中国也是一样，1960年到1962年，我们从小到大是被教导说遇到了3年的自然灾害，但是我们查了查那3年的天气预报，风调雨顺，毫无所谓的自然灾害，天气是最好的那3年，为什么呢？因为吃大锅饭，搞大跃进，所以大家也是用人为的方法去控制粮食的来来去去，那饿死就很正常了。河南、安徽饿死3-4千万人，这个今天档案还在封的，不过在美国的档案已经开了，你去胡佛图书馆去打开，档案全部在那里，可以看得到的、查得到的当时的档案，人民日报啦，所有的红旗杂志啦、光明日报的报纸全部还查得到的。但是当时的每一个历史记载也都存在那里，包括天气，包括那个时候中国跟苏联的关系搞坏了，要还苏联的债，也是一个因素了，也是一个原因了，对不对？这也是一个例证。埃及约瑟去到那里的时候，也是巧妙地运用了人们心中对粮食的恐惧。他用的方法很简单，一个小学生，小学3-4年级的水平就有能力做到这个约瑟的这个水平，就把前7年的丰年储存起来，应付后面的灾年，很简单一个道理，对不对？当他运用得法的时候，那灾年没灾荒，灾荒不是荒，上帝有智慧、有恩典、有能力，是可以满足埃及人民粮食的需要的。但是如果不用这个方法呢？那7年丰年仍然是，我行我素， 大幅便便，随意浪费，后面的七年，这个埃及皇宫里的人，法老皇宫人是不会挨饿的，那埃及的老百姓就要饥荒。好，我讲了这么多的例子，你大概晓得，其实饥荒不是，并不是一个粮食欠收的自然现象，它是一个政治术语，记住，可以，饥荒是一个政治术语。当哪里有饥荒的时候，你看问题的角度，你要知道，就是它不是一个缺粮食的问题，不是一个世界上没有粮食，也不是此地无粮的问题，它是一个政治术语，就是有人心中有罪，有人囤积粮食，多少？在中国的历史上，发生在人吃人的历史当中的时候，多少人家的粮仓储备的高高的，就是不开粮赈灾的赈灾呀，这种事情难道还少吗？对不对？你看看那个康熙、乾隆、雍正那些电视连续剧，多少这些故事，这老百姓都饿得快不行了，快造反了。雍正的很紧张，赶紧就他还没当皇上就开始做这个事儿了，开仓赈粮。跑去当地的那些官僚，这些贪官，这些官府，这些有钱的人家里边，硬是把粮仓给打开，开仓赈灾，这样的故事还少吗？不少。好，今天我们回头看看上海。上海这个故事呢，有那么几个问题我们要去问。上海是可以说是中国最大的一个城市。上海是中国最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上海是一个西方文明最就是影响最深的一个城市，上海是一个全世界各国人民在那里群居聚集的最多的一个城市，它是可以说是中国其中一个最优秀的一个城市，引以为自豪的一个城市，人们讲起上海都竖起大拇指，觉得上海是顶呱呱，对不对？谁敢说上海不好？那是有人跟你拼命的，侬不来噻，侬搞起来噻，对不对？上海人肯定是不答应的，因为上海很优秀，上海从30年代就是一颗东方明珠，对不对？20、30年代那个时候就已经非常优秀的一个城市，日本人打上海打完了，他还得维护上海，为什么？上海是一只金鸡啊，给他造出很多钱财来，对不对？所以他很优秀。好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同时上海也是一个最有能力的城市，什么意思呢？当遇到危机的时候，当年的19路军在前面抗战的时候，没有一个士兵缺吃少穿挨饿受冻，没有一个。上海的市民很优秀，但是没有人组织的，都是自发的。但是在前面打仗的19路军的那些将士们，这些历史你要去查。我当年我也思考这个问题，当年在19路军这个供应是谁给的，怎么给的？我告诉你，是上海市民给的。上海市民给他的大量的供应，学生啊，工人啊，街道了，商人了，百姓了，上海是一个极其优秀的城市。那么如此优秀的城市来到21世纪，但是我们会在镜头上发现有很多饭菜放在马路边发臭了，馊了，坏了，但是同时上海的老百姓没饭吃，是何道理？在一个就是全部人都关在小区，关在楼里边，食物来到解放军去了，全国的医疗人士去了，警察去了，大白去了，大蓝去了，大概几万人在上海去分配一个食物到各个小区，请问有没有这个能力呢？能力缺不缺乏呢？ 不缺乏的，肯定是不缺乏的呀。你要说是中国这个国家行之有效的如此计划经济，如此能够集中精力办大事的这么一个国家，办奥运办的这么有果效，然后把饭菜没有能力送到每一个上海的居民楼里边，你信吗？你要让我相信就是上海这个城市这个政府没有能力把饭菜送到每个居民楼，以致让居民楼的人跟警察发生冲突，跑到大马路上来抗议，最后发生很多跳楼各样的悲剧，是因为上海政府上海这个社会没有能力把饭菜送到各个居民楼去。我说让我相信这件事呢，我觉得概率很低，不是说绝对没有，但是你认真想一想，是能 这种可能性不大呀，不是说啊，不是说不可能，乃是说可能性不大。好了，那你接下来就要问原因了，为什么呢？有三个原因。当我们今天讲不是说有什么真凭实据啊，下个结论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现在是一种讨论，是一种可行性的分析啊。那可能今后若干年以后不一定对啊，今天的新闻都传到我们这里，也又有几个是真的呢？你也不一定知道，对吧？可能要过个若干年，过一个一百年两百年，你可能才最后知道真相。所以今天出来的新闻首先不要那么快就相信每件事都是对的，它可能很多假新闻，可能很多的新闻是为政治家所利用的。好，我们来看看中国这个历史，中国的现实。中国的历史从秦始皇走到今天，坦率讲，我要下一个结论的是我个人的观点，政权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可以，你是不是累了？那我就不讲了。
不是不是，牧师你继续讲。我拼着呢，
如果讲的令你那么厌烦，我就不讲了。那你困到这个地步，我
不
勉强你哦。
不是我昨天只睡了几个小时，但是我在听牧师讲，我还做笔记呢。牧师，
好的。我就从秦始皇开始讲，从秦始皇走到今天的中国政权与民众的关系，在本质上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从秦始皇走到 今天，可能未来还要若干年吧。呀，中国的政权与民众的关系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当然有很多变化了，唐宋元明清了，五代十国了，然后 被少数民族沦为殖民地了，被灭国了，很多这些就是宋朝的皇帝带领十万的士大夫跳崖了，这些很悲壮的故事，史可法在扬州啊，与呈共存亡，这些故事可歌可泣的故事，宋朝的两个皇帝被掳到金国，岳飞的故事，都是喜欢听的。但是你听完以后呢？你听完以后你要沉淀下来，就是整个在政权与民众的关系发生变化了吗？没有。呀，这个李鸿章，北洋。水师整个的包括慈禧太后的改革变法呀，光绪皇帝的百日维新，最后呢到袁世凯然后到孙中山，到蒋介石，到毛泽东，直到今天的习近平，这么多代的领导人，这么多代这一百多年来这种中华民族的要复兴要改革，觉得自己落后就要挨打，面对帝国主义的船坚炮利，来到中国给中国人代理这个东亚病夫的这种羞辱，我们都在这个环境中长大的嘛，我们也都在这个整个复兴中华民族的潮流当中走到今天的。但是有多少人的思想能够沉淀下来，去认识一下我们自己的民族，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自己的今天，我们自己的过去呢？其实愿意沉淀下来的不多，大多数人都在情绪当中，都在那里一步 一步的继续沿着秦始皇的道路继续的往前走。好，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呢，你就要说我们了解中国要从秦始皇开始了解。秦始皇得到天下的时间就是十来年，很短，他就灭亡。陈胜吴广一起义，他就灭。但是秦朝的问题，它不在于他的强大到什么地步，去打败六国，然后统一文字，统一币制，统一度量衡，这个其实都没什么了不起。秦始皇的了不起不在他自己当代的功绩，乃是他对后世的影响。你留意毛泽东对秦始皇的评价，你会一身冷汗，一下子把2000多年来的中国历史全串在一起了。好，我就从一个思想学的角度来给你解释。中国的当权者，他教导民众2000多年来基本上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儒家思想讲什么呢？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对不对？君为臣道，对不对？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听话呗，你要乖哦，对不对？你们都要顺服。所以皇上会向妈妈，会向太后去下跪，历代的 皇帝他都会向太后去下跪行礼，每天早。但是同时后宫不得干政，这个平衡是这个帝王术啊，是平衡的非常优秀的。但是你留意说，皇帝读书是跟别人不一样的，长到某一个地步，儒家思想四书五书读完以后，他到了最后，他是有一个帝师去教他的，有个皇帝的老师去教他的。但是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公开向民众去公布到底这些人翁同龢向皇帝教的是什么东西，这些历代的帝师教皇帝教什么东西。那我今天就告诉你，皇帝的老师教皇帝的绝对不是儒家思想，他教的是法家思想。法家你懂吗？商鞅你知道吧？你懂啊？如果说你认识商鞅的话呢，我想你大概不愿意活在秦始皇的朝代，因为那个时候呢，马路这一边的人望一望对面的那个人，马上就有人把你抓到集中营里面去审问，就问你，你跟他传递了怎样的消息，有没有哪一句话是讲反党、反人民、反政府、反社会主义？一定的，就是人们的这个言论不自由到达什么地步呢？到达一个我没说话，我只是眼睛看一眼，这个眼神也是传递信息的可能性。所以政府是很紧张的，马上的抓着去审问，一顿毒打，这个人可能是出不来的。然后有一个连坐制，就是在你这个家族里边，只要有一个人违反了这个秦朝的律法，这十家人整族人全给杀掉，连坐制。换句话讲是非常残忍的，这是一个从律法的制度上来讲。另外一个从思想的深处，商鞅教导秦始皇呢，千万千万不要让老百姓吃饱，老百姓一旦吃饱就会想着反你。所以饥饿绝对是政府统治民众的一个最高统治术。我回想起我自己从小长大的那个年代，中国人基本上都处在一个刚好吃饱，每一个人发粮票，大个子男生发31斤粮食，女生发25斤，这刚好就是一个人呢勉强能吃饱，肉还不能太多，一个月一家人一户人只有半斤的猪肉，你刚好吃点油，你把那个肉买回来吃你都不舍得吃，你要把那个猪肉呢 做到那个黄豆酱里边，每餐吃饭拿勺子舀一勺放在饭里边，有点油水，2.5毛 一份菜在学校的餐厅里面很好了，很高级的生活，两片肥瘦肉，两三块，两三条菜心，两毛五。你可不要嫌这两毛五啊，那个时候的一个人，中国是五块钱可以养活一个人啊，一个月的生活费啊，那两毛五就不小了，你懂的意思吧？十个两毛五就是两块五了，吃十餐就是两块五了，吃二十餐那就是五块钱了，那就换句话讲，还有十餐你就没饭吃了。听懂我意思吧？三十餐，一日三餐嘛，三十天，总共三十餐，你的五块钱，你就可以养活一个人的伙食费。换句话讲，你得有十天，有十餐是没有肉的，是没有菜的，勉强吃点饭，或者把那两片肉、两条菜心得分一分。但是这个时候的人们是爱党、爱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爱毛主席，是对政权是最大的一个委身度、忠诚度。为什么呢？因为每一次你发现这一次的训练，每一次得到菜的时候呢，民众会说感谢政府，唱红歌，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中国改革开放这三四十年已经离西方太远，就离西方太近了，离原来中国人熟悉的统治术太远了。现在呢，中国好像貌似要透过这个 COVID-19 呢，重新将全国人民训练起来，训练成一个他比较容易统治的方式。香港不是没了吗？第二个目标一定是上海。你能赚钱，你人民那么多钱干什么呢？我政府军队够用就好了。今天的中国的经济实力足以让他打仗是够钱用的，老百姓过得苦一点不是重点，最好刚好在贫困线上。他统治术是2000年没有变过的一个固有的思维模式，是法家思想作为统治阶级的一个指导思想，儒家思想是老百姓必须要遵循的一个思维模式，这是2000多年没有变的东西。那为什么今天这个情况你会感到很好奇呢？不应该好奇嘛，应该是一个很平常心，看见应该不引以为奇，觉得很熟悉，对不对？60年代发生过一次，然后70年的时候，当时不是毛泽东跟林彪在夺权吗？林彪就想试验一下，到底我林彪如果把毛主席给杀了，全国人民听不听我的话呢？他就70年的年初1月份就发布了林副主席一号令，全国的军队拉练，每个军队都拉练。拉练什么意思？拉出去演练，拉出去操练。我们都参与的，我们家都是部队子弟啊，也参与这个拉练了。因为在中央军委的一个硬性规定，你除了军委主席以外，谁都无权动用超过一个连的军队。只要你动用的军队超过一个连，就必须军委主席批示。没有军委主席的批示的话呢，谁也不许动用军队。听得懂的意思吗？那林彪是副主席，毛泽东是主席，他又不敢动用军队，他要的就是看看全国人民听不听他的话。那今天也是一样，马上今年就面对二十大了。你想想习近平他的最重要的需要，就是他连任，全国人民会不会反对呢？他需要有这个训练，他需要有一个指鹿为马的这种印证，看看底下的人对他是不是忠心呢？这个 COVID-19 就变成一个最好的一个训练的场所，训练的机会，让全国人民在此训练 对领袖的忠诚度是不是足够？这一点你不就很明白了吗？饥荒啊，训练啊，二十大啦，领袖啊，忠诚啊，指鹿为马呀、啊，你是个很精明的孩子，你讲你就应该很明白的，知道我讲的意思，对吧？这样的话，在国内一讲就被抓了，坐牢了，那死路一条了，把他底牌掀出来了，底裤也揭开了，穿上皇帝的新衣了，那就很难堪了嘛。他当然不希望嘛。刚好这个时候来了乌克兰的战争了，来到乌克兰战争对中国是两看，好有好的，坏有坏的。那如果中国的领导人是聪明呢，应该从乌克兰战争赶紧吸取教训，别再跟西方闹了，打又打不过，闹又闹不过，金融战又打不过人，实体的战争你又打不过人，你除了丢两个原子弹以外，你没有别的本事了，赶紧回到邓小平的时代，韬光养晦，好好跟西方把关系搞好，放下那个所谓的中国梦，让老百姓过一个好日子，这是中国领导人今天仍然有还可以选择的一张牌。所以乌克兰战争中国人看得很清楚，你打什么打吧，别打了，这是很清楚的一个局面。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我觉得上帝很恩待中国人，给了中国人一个选择的机会，不要随着俄罗斯去灭亡，我觉得这是上帝恩待中国人。当然中国人也可以不听啊，今天在流行在坊间的言语是俄罗斯完了中国就完了，其实不是必须完的嘛。美国的贸易战其实跟你讲的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你守规矩。好，你把这盘棋先放了一边不下，我再给你讲另外一盘棋，讲日本，讲欧盟。日本起来的时候，美国也不高兴啊，美国也很惊慌失措，生怕自己的领导地位被取代。日本可以到达一个地步，我看现在几点钟了，师母好像在那边叫我啊，十二点。我讲完这个我就下课了，好吧，讲完这个，你这个讲的太长了。师母啊，你们先吃吧，我跟可以讲完，我就这个一个 package 讲完也是很重要的。你认真想一想日本的结局是什么呢？在许多中国人看来是非常不好。但是你看看今天日本人的这个结局不差的，他仍然是世界强国，他现在被接纳到全世界最精尖最尖端的这个武器上来了，研究最高精专的这个武器和科技研究的团队里面来了。日本现在是这样子，他不差的，因为他的崛起它是满足今天整个世界的这个规矩的潮流。中国哪怕沿着日本的道路走也没有差到哪里去，也是一条好的道路，就是老百姓会过上好日子，只是独裁的机会就没了，独裁的机会就没了呀。那关键看中国的选择是什么了。你看欧盟其实也是想跟美国对抗的，欧盟啊，整个欧盟现在30个国家，它跟美国也是一个欧元和美元互相彼此之间互相拉扯的，美元的地位在欧元的这个威胁之下也是有很大的危机的。但是欧盟是民主社会啊，在价值观社会，美国没有一个权柄去逼迫它，美国没有一个权柄去打击它，也只能跟他和平共处。其实成一度美国是想对中国这样子的，川普以前的所有的美国总统都期待着跟中国建立这样的关系，只是可惜川普这么个愣头青上来吧， 嘣嘣嘣连打几枪把中国给打懵了。我想中国也没有做好跟美国应对的这一个准备，一下子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个庞然大物。那唯一有的把握就回到毛泽东的时代来对付你弟兄反嘛。你也想想也是情有可原的，你站在中国人的这个角度来看，面对你欧美这么大的压力下来，我用什么方法对付你呢？我又没有一个民主的准备，又没有一个法治的准备，又没有一个人权的准备，我只有一个毛泽东文革独裁的这个准备能够对付你。一致对外，你看上海那个大白对那个上海的民众讲，美国都要 打中国了，那他这个 很受用啊。一讲这个老百姓马上乖乖的了，没事了。所以他这个统治术，你要想的就是今天你看待一件事情，你要站在他的角度来看，这如此这般才是对他最方便最容易的。所以今天你再看饥荒就不奇怪了，再看上海所遭遇的事情也不奇怪，看香港所遭遇的更加不奇怪。拽什么拽你，还搞西方的桥头堡打绝你，对不对？这是太正常了。从历史，从文化，从现实，从未来，从能力，从观念，这是发展到今天是一个必然，没有多的选择。中国并没有产生出华盛顿，没有，中国没有产生华盛顿的土壤，不具备这个。所以很多人今天还做了中国的民主梦，我说你别做了。中国关键不是说领导层没有，乃是在民众当中能够有西方的民主，它只能是摸到西方民主的表面，真正的本质中国的民众基本上还要走一段路了，不那么容易了。好了，就讲到这里吧。其实可能今天讲太多了，今天这个课程可能会给很多人带来很紧张啊，但我想这是真话了，我希望你们听到以后长智慧了。好，还有什么回应？可以，今天你带出一个，你做了笔记，你是这个也会留在音频、视频、文字都会留在网上，每个人都会来听，都会来看，都会来啊，好吧，今天就讲到这里吧。啊，可以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可以，乖宝宝。今天牧师不打了啊！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把我们大家一起聚集，来听主你今天的讲道。主，请你也继续的听我们的祷告，保守上海，保守乌克兰，也保守这个世界上可能即将面临因为政治因素而带来的饥荒。主，求你在这乱世当中也坚固我们基督徒彼此代祷的信心，我们一同奔走天路。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门，阿门。
上帝，如果愿意出来跟牧师说个拜，拜一个见。